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中间，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主席已经念过马拉基书第三章到第四章的经文啊，今天我们讲解一个题目，特别叫做忠心的服侍。其实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经常面对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做得太久了，就感到什么？累了。累了以后呢，就缺少一个什么？热情。做太久了，为什么？在同一件侍奉上，天天做同样的事，同样的事，缺少了那种新鲜感，缺少了那种的热情。然后呢，就发生第二件事，你知道什么事吗？就开始抱怨。哎，这个正常，在教会里经常有这样啊。我们这当牧师的、当长老的，这个我们天天都听人家的抱怨，所以抱怨抱怨就开始什么发怨言。为什么在这儿做只有我一个？你们就差不多就这样。我做了这么多，我怎么没看见上帝的祝福呢？我看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忠心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那个邻居他又不是基督徒，天天也不去教会，结果怎么样？比我的福气还多。哎，这是经常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拉基书。为什么说继续呢？因为我们刚从那个山上回来，所以我们在山上真好，不想回来，最后没有办法还是要回来。为什么今天主日要回到教会来？所以我们就回来了。那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我们把马拉基书从第一章一直查到最后，所以留了一小段就看到今天来看。那我们也稍微这个重复一下，马拉基书是怎么回事？马拉基书其实分了六个以色列人对神的抱怨，啊，抱怨。那我稍微重复一下哪六个，因为我们在山上讲了五个，所以今天第六个在这儿讲。山上讲了五个，我们看一下这六个抱怨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抱怨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就是神，就是以色列人对神抱怨说神的爱不够多，所以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是第一个争辩和抱怨。第二个抱怨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最后，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这是第二个抱怨。第三个抱怨是在第二章的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第四个抱怨是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十七节，最后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第四个抱怨。第五个抱怨是在第三章的第七节最后一句话，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第六个抱怨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十三节，第三章的十三节，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知道是神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但是回来了以后他们也还不错，总的来说还可以。为什么呢？就是也愿意遵守律法了，也不拜偶像了，虽然生活有点小问题哈。那时代呢，就差不多是在以斯拉先知和那个尼西米的时代，开始建圣殿了哈，也开始有圣殿的敬拜啊，也开始有奉献，又开始有祭司啊，虽然少点好过没有，对不对？也到圣殿来敬拜神， 虽然不经常来，但是偶尔也来。啊，那个过上了这个在自己的应许，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上过上了日子，但是他们发现一个问题，生活还是很艰苦。为什么艰苦？没有自己的君王，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保护自己，外族统治，设有省长，还有收税的，也就是给外族的统治者交纳税收。所以他们就问一些问题，福气在哪里？社会的不公义还是存在，所以他们就发出了对神的争辩，为何要在神的面前苦苦斋戒？神说他们顶撞，他们反而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这就是他们的争辩。我们首先先来看13节到18节，这里面讲到神回答他们的争辩，就是讲到神的公正。13节到15节里面，他们提出了疑问，神的公正在哪里？13节顶撞神，14节讲到侍奉神是徒然的，不需要对他忠心，15节给出了一个原因，说作恶的人，你看见了吗？不会受惩罚。哎，讲话还挺有逻辑的，对不对？哎，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神的面前讲话，你没点逻辑哈，顶撞还得有点没道理，所以呢上帝呢就还得回答的时候还得有点逻辑回答。所以上帝怎么回答他们？上帝回答他们在16节说，神看见了，神听见了，神也记下了。既然你这么逻辑，那神呢也很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都听见了，都看见了，也记下了。听见了什么？圣经没说，那我们就猜一猜，听见了什么？可能我猜，因为下边讲到敬畏神的人，可能什么呢？敬畏的神的人正在那里议论一些事，神在天上都听见了，他们所做的也看见了，并且还记下来。议论什么呢？可能他们议论什么时候去神的殿中敬拜神，可能在讨论要不要结伴一起去，可能在讨论今年的收成怎样，1/10的奉献要奉献在神的面前。可能敬畏神的人正在讨论怎么样用神的话教养儿女，可能敬畏神的人正在讨论或者是劝人为善。敬畏神的人他们所做的事神看见了，他们所讲论的内容神听见了，神也记下了。所以到17节到18节的时候，神说到了日子满足，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归我。我们在教会这个做事情做久了，经常有一些怨言。这个我到了美国来，我学了几句英文啊，第一句学的英文是学 thank you， 对不对 哎，这个我们亚洲来的人有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什么 thank you 不用说，哎，不行，在这儿就一定该要说 thank you。第二句话说学的是什么？啊，sorry， 对，那是 thank you 完了还要说什么 sorry？ 碰了人家就说什么 sorry？ 因为别人冲你说了，你得要第三个字，你知道我学什么 ？It's okay？ No， 什么 OK？第三个字我学的 unfair， unfair， 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也经常会讲这句话，讲什么 unfair。 其实这个正常，非常正常，你不要 guilty，真的，我不知道你说没说过，好像我没说过，但我师母说过，他今天不在，所以讲讲他点坏话。这个好多年前，我师母生病，他跟我结婚了以后，他觉得很幸福，我们有很好几个孩子，他也觉得很幸福，神赐给我们。那幸福完了以后，突然间他生病了。哎，那时候他很年轻，哎，孩子很小，哎，他就是心里有一个坎儿过不去，很难过。难过什么？ unfair， 我撇弃一切所有。真的，他撇弃的比我撇弃的还要多，有机会给你们讲那个故事。跟随我们一起来服侍神，结果疾病临到，前途未卜 ，unfair， 他就不说那些非基督徒了，他说教会里那些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认识人挺多的哈，并且认识还是很深刻的，有的时候，他就说，你看那些人啊，又不爱主。又不奉献，又不祷告，聚会十年还不知道主祷告文是什么，成为基督徒十年了，主祷告文是什么不知道。有一天他儿子问他什么叫主祷告文，他自己还不知道，来打电话问我说主祷告文，哎呦，我说我真失败，你在教会聚会了十年你都不知道主祷告文，哎呀，真的是我的责任。他说你看他，他什么都没有，完了结果呢？哎，顺利的要死。那我呢？我拼命在那里服侍 ，unfair。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种的心态，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就是我们觉得为神做了一点事以后，结果怎么样？神要怎么样？给我一点报答，给我一点祝福。这种的心态其实是一种 business 的心态，就是我为你做点事，你给我一点好处。哎，但是你不要忘了，这种的心态其实跟我们去庙里拜偶像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Unfair， 神在这里用他的话告诉那些人说：“不用担心，神看见了，神听见了，神也记下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了义人、恶人、人的结局。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有他的结局。一上来说，那日临近。你知道，在旧约先知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那日。 那日是什么日？那日是审判的日子，义人恶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那日是什么日子？那日是悔改的日子，是主来到世上，正如约翰所说的，施洗约翰所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日是什么日子？是对信靠神的人来说，是神的恩典临到的日子。那日是什么日子？是审判的主要降临的日子。旧约圣经，有机会你们去查，所有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提到当那日，当那日，给你们留个作业，把那个当那日全部用电脑都那个就 copy paste 的全部都列出来，你不信你试一试，你查了以后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先知讲那日，就是给那些神的儿女们说，哎，不用担心，那日临近。虽然今天你看到苦难，你看到痛苦，你没有希望，不用担心，凭着你的信等着那一日的到来。当那日，那日临近的时候，恶人有他的结局，那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提到，恶人有结局。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讲到义人的结局，义人有欢乐，义人有得胜。所以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怎么对比？忠心在神的面前的人和不忠心的人的对比。这种的对比不是记载在纸面上，而是真实的会发生的。所以神在这里回答他们的争辩，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这个慈爱在哪里？不用担心，神给他们回答。这个人们服侍久了都是低着头服侍，对不对？好，这个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法国巴黎的罗浮宫里边，据说有一幅画，这幅画呢，它的名字呢叫做 The Angel's Kitchen， 就是厨房的天使。有看过那幅画？有谁看过？哎呦，都没人看过，这个我还没看过呢。这个，所以这个啊，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幅画。这幅画很有意思，它描写了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厨房，你知道，那欧洲的一个厨房那里边都是什么人呢？仆人和使女，所以那幅画呢很有意思。好，它描写的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画面呢，都描写的是仆人呢、使女呢、仆人呢在那儿干活，好，有人雕水。啊，有人的这个在那个做面哈，那个哈，有人在这个烧火哈，有人在切菜，啊，都在那儿低着头在那儿干活。那正好呢，那个这个边上呢有一扇门，那边上那一扇门呢打开了，进来三个人。那三个人呢，一个是什么呢？神父， 一个是神父，两个呢一看那穿着贵族啊，一看那个就是贵族。完了以后就这个画面就很有意思，完了那个神父呢突然间非常的惊讶，两个贵族那个嘴啊张开大了，非常惊讶。你知道惊讶什么事吗？因为所有的使女仆人的正在低头干活的那些人的后背都长出翅膀来了。那个欧洲的文化就是这样，一战天使就是什么有翅膀的。你们这个圣诞节是不是有那个天使报佳音的那个剧目？一般都选一个最可爱的小女孩，对不对？完了后边给她弄个小翅膀，她滴滴滴滴滴就跳过来了。啊，那就是这样。那欧洲人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所以希望呢后边有个翅膀，啊，那就表明天使来了。哎呀，他非常惊讶，惊讶到什么程度？哇，这些低贱的使女怎么突然间变成了天使？我想惊讶还有一件事，惊讶什么事？他们怎么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哎，神父应该最觉得自己有，但是他没有。贵族最觉得自己应该有，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最低贱的服侍之中的那些人成为天使。今天中午有没有人去厨房？你们是做饭还是买饭？哦，热饭。哎呀，这个故事我以前讲过，在教会里一个教会讲过，讲完了以后所有的人都冲到厨房去转一下，因为一冲厨房里边就一沾那个哈那个仙气，怎么样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变成翅膀。今天不用去哈，你们都去的话那个厨房就突然爆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觉得很圣洁，在教会里最应该有翅膀的那个人是谁？牧师，那就是我了哈。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会突然间发现你有，怎么样？哎，我还不一定有。哦，那个时候我很担心了。哎呀，麻烦了，我怎么没有？你都有了，我还没有，那就麻烦大了。服侍他，不用担心。当你服侍他的时候，神看到你的忠心。当你的忠心达到神的面前，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后背会不会有翅膀，因为神在圣经里边应许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也记下了，记下了你的忠心的服侍。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主必快来，最马拉基书的最后几句话，他一上来第四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纪念摩西的律法，其实的意思不是光光纪念一下摩西的律法藏在哪里，而是说读照着遵守，读神的话，照着神的话遵守，这就是神借着先知对他子民的吩咐，并且对他们应许说，有像以利亚那样的使者要来，要来预备人心，并且他们最后还要说， 主必快来。先知用神的话鼓励神的子民忠心到底，后来确确实实有一位天使论到要出生的那一位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后来有几个人到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要做王的在哪里呢？你知道为什么圣经里说这句话问完了以后，何城的人都震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这句话。马拉基先知书用这句话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400年之久，等待着那要来的那一位。每一代人读神的话，就是告诉他们，持守你们的信仰，等待着那要来的那一位。每一代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神的话，开始不断的重复说要来的那一位要来。结果有一个人进来问，那生下来要做王的在哪里呢？结果那个消息立刻传开，何城的人都开始震动了。真的要来吗？真的要来吗？后来有一位在约旦河受洗，人人都跑去问他，请问你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吗？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有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鼓励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仰，忠心到底，就是先知书给神儿女的鼓励。有一个国王，这个想呢看一看他的国民是否忠心爱国。好，那这个麻烦大了，怎么想到试一试忠心爱国这个东西呢？问题比较难。好，他呢最后呢想了想，想了很久，哎，突然想了个办法。哎，这样他就在半夜偷偷让人这个滚了一块大石头，那个石头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小呢就简单，石头太大呢也麻烦。好，所以呢差不多呢一个壮汉能推得动的那种大小。那干什么呢？就放在城门口必出的那条路上。哎，就放在路中间，以前的路都不宽啊，不像现在大马路好几条类呢哈，那不像，哎，路不宽，就放在正中间，那人就过不去了，啊，人慢慢还能挤过去，那你汽车车啊什么马车都过不去，他就放在这儿，他就想看一看，这个社会上国家里出了事儿以后大家的反应如何。结果早晨城门一开，大家一看，哎，是谁呀？把一块石头给放在这里，这大石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就像我这个哈。四腿不勤五苦不分的这个人，我推也推不动啊，对吧？那大家都在那儿看来看去，你看我看，议论纷纷，结果怎么样？没一个人伸手。嗯，哎，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哎，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方式。哎呀，怎么样呢？你看，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大家每个人都说坏了，怎么样？大家都没有说伸手就做一下，所以大家都在那儿议论来议论去。但是呢，这个里边就一大堆车都堵在那儿了啊，里边出不来，外边进不来， 啊，就堵在那儿了。你说这人，这大家在那儿讨论来讨论，这谁干的？谁干的？谁干的？天天就不断的讲谁干的，到底怎么办？大家谁都不动。这时候有一个穷人，那穷人摊个担子，这个也过不去啊，那就看着挤在这儿，哎，这我来，我来，我来。这个那个穷人虽然穷啊，身体长得壮有劲，啊，一推，把这个大石头一滚，滚到了路边。还没想到，滚完了以后一看，哎呦，石头下边压了张字条，字条下边一拿，哎呦，还半埋在土中，有一块金锭，金子。完了，他那个拿起来一读是什么？奖励给我忠心的国民。这一段经文是一个鼓励，是对当年以色列人的鼓励，鼓励他们忠心的侍奉在耶和华神面前。这本书写在旧约的最后，就是让读的人看看看看看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鼓励，鼓励当时读的人忠心侍奉神到底，等候救主的降临。救主来没来？来了。刚才我们唱圣诞节的诗歌，救主来了，救主在2000年前就来了，他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那你说，那我们今天还要讲这段干什么？救主都来了，你这不是讲一个啊2000多年前的故事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做基督徒已经不是犹太人了，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鼓励在哪里？要不要知道我们的鼓励在哪里？要翻开圣经，哎，这个必须得翻圣经。当然了，你没圣经，现在就翻开手机也可以。刚才我说的是《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我们现在要看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很多人把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作基督教的算命书，其实这个不是算命书，这是一本鼓励的书，鼓励当时受苦的基督徒，给他们盼望。今天基督徒的鼓励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些经文，第2章第7节，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哎呀，这些经文鼓励你，你读完了以后你会热血沸腾的啊，那回去的时候生活都不太一样。好，读到了吗？啊，找到了，找到了。我们第2章第7节，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11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第17节，第2章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没完，26节。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没完，3:5。凡得胜的必须要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继续12。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也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继续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还没完，没有，继续，等一下哈，21讲完了哈，啊，21章，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22章。7。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在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我们读经就到这里。启示录在讲什么？很多人在算那个马，白马代表什么，红马代表什么啊？那个灾哪一天到，那个日子到底是什么？好像基督教的算命书一样，越讲越玄乎，越讲越活灵活现，哇，弄得我们到底是什么都闹不清。启示录在讲什么？当时逼迫已经临到第一代的信徒，他们面对苦难，他们的呼声达到神的面前，神让使徒约翰看到天上一点点那美景，说写下来，给众教会去读，并且论到7教会的时候，在每一个教会论说以后，有一句话，什么话？得胜的。得胜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鼓励当时苦难之中的信徒要做得胜者。为什么要做得胜者？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者，我们的主他得胜罪恶，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用神的话得胜，他得胜死亡，在十字架上虽然被钉死，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他是 得胜者。所以他要求他的跟随者，也就是他的门徒，也要做得胜者。如果我们做得胜者，启示录中不断的重复说，当你一直持守你的信仰，做一个得胜者，在天上必有天上的奖赏等待着你。那这本书给今天的基督徒读起来什么作用？就是鼓励基督徒忠心侍奉到底。主必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每一天到那一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世上的人，都要来到主的审判台前面对审判。当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这些话就鼓励着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马拉基书最后的一段，马拉基书放在旧约圣经的最后，最后的一段，鼓励当时神的儿女忠心侍奉，持守信仰，等候救主的到来。救主已经来了，他升天了，他赐下圣灵呼召人做他的儿女，他也写下最后新约的一卷书留给信徒去读，干什么？鼓励那些有痛苦有苦难面对心理挣扎的基督徒们，说不要难过，做一个得胜者，持守你的信仰，有一天主必再来。圣诞节快到了，我觉得我们不是光光庆祝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应该在这一天干什么？思考未来要发生的事。未来要发生什么事？什么事？主必再来。当你持守着这样的信念的时候，你可以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挣扎，面对家庭的不和睦，这些都可以过去，因为你持守一个信念，那就是主必再来。愿我们今天做神儿女的，真的是忠心在神的面前蒙他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愿你的话激励我们的心。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面对跟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的一样，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自己觉得 unfair， 但是主啊，求你用你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忠心侍奉的人，持守我们的信仰，等到有一天你再来的日子。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软弱，克服我们的疾病，克服我们心里的挣扎，让我们坦然无惧迎接你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